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这个新闻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有的时候在给朋友写信或者是邮件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在寂寞送上一句祝福，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天天天蓝”。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写上“祝你幸福”或者是“祝你快乐”。其实幸福和快乐都是一种感觉，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有那种美丽的感觉。记得欧文曾经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都是在于获得幸福。其实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也有人说，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的认识到人生的价值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得到。幸福的标准应该说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想幸福的感觉都是相似的。那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就叫做《不仅仅是幸福》。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正在放映着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讲述的是一位善良的教师怎样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了一群顽皮的学生的故事。故事非常普通，远远没有同期放映的《天下无贼》那样火爆。那天坐在放映场的观众只有两个人，我还有后排一个陌生的女人。剧情是在那个教室离开学校的时候结束的。他走出校门的那天，孩子们正在上课，被严厉的管束着不让送行。可当他怅然若失的提着那口简陋的皮箱拐过教学楼的时候，忽然从窗口里飞出阵阵天籁般的歌声。我的眼睛和片中的男教师一起湿润了。当这歌声在空旷的放映间回荡的时候，后座里传来了那个陌生女人的抽泣声，随后变成了压抑不住的哭声。灯光将放映间映得亮如白昼，她泪流满面地站在那里，像个雨人。走出电影院，我萌生了一个念头， 想陪这位和我共度这激动人心的九十分钟的中年女人走一走。我也是个女人，而且同路，恰好她竟也是这么想的。聊天当中我了解到他在媒体工作，做娱乐新闻，今天是他第二次来看这部电影。他之所以还愿意再来，源于一段经历。心率真的我感觉这个需要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初来乍到的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那个时候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每天早晨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子的值日生，把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劝他们回家换衣服。有一天值日生把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恰好当时有一个老师经过，给我解了围。他一边陪我上楼，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师应该给学生做表率，你看看全校的老师里边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第二天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是女老师常常选择的那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给老校长叫住了，他和蔼地提醒我说，是不是该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还说有个班主任反映，他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并且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好了，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她们都像是一个理发师剪出来的，短发齐耳，唯一的装饰品也仅仅是一枚黑色的细细的发卡。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下课后就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那时候还没有发廊这一说，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他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子说，你可要考虑好，这一剪子下去就像脑袋掉在地上一样，可是接不起来的了。我咬咬牙没有吭气，只听见剪子在我的脖子后面连续地发出冷冷的咔嚓声。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以为是剪到了我的头皮，后来他理解了我的疼痛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我都梳着清汤挂面式的长发，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此刻他们却一起飘落在地上。老校长再次碰见我，很满意地夸我说，好。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他们被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宛如出自一个美工师之手的无美的道具。剪了短发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他们也说不太清楚。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点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那位同学可能上课分心了，回答得南辕北辙，我忍不住想笑，但是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示我，我是老师，不能够当着学生笑。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后来就整个人趴在讲台上笑得直不起身。课堂当然解了大劲，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样笑得前仰后合， 而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了。自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老校长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生严谨，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让他伤心，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每天早晨，校园里仅有的一副乒乓台、水泥台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初一的学生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打球。我想了一个主意，从此早晨早早地赶到学校，把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俗称站台子。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于是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子的机会。学生们有时候也会嚷着让我上阵，但是很快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我也只好重新排在队尾再来过。上课的铃声一响，大家比赛似的往教室飞奔，有时候我的大包会遗落在树杈上，学生们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说，老师，你的书包。老师抢占乒乓球桌，其实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们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后来我鼓励大家跳绳，可是没有人愿意甩绳子，尤其是孩子们。自然，天天给他们甩绳子的还是我。当长长的绳子在空中画着优美的圆弧，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了快乐的少年时代。生活当中的烦恼和阴云也会暂时一扫而空。当我和我的学生们在操场上玩游戏的时候，老师们在走廊上会摇头叹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学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争来的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偏偏飞来个仿佛永远长不成人的我。直到期中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来，还好没有误人子弟。而这一年也发生了不少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发现室内乱成一锅粥，一个瘦长的男生举着根布拖把当长剑，把同学们撵得像燕子一样到处乱飞。平时他也会有些让我头痛的地方，不是上课打呼噜，就是把纸团冒充小白鼠塞进同座的衣领里边，吓得同学哇哇大哭。这一回我不再放过他，大家都各就其位之后，我生气地请他站起来，接着像老师惯常做的那样，让他放学后请他的父亲到学校来。他一听请家长，倔强地昂起头说，我没有父亲。我依然不饶说，那就叫你的母亲来。他低下头不吭气。过了半晌，有个同学轻声地说，老师，他也没有母亲。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学们仿佛为我打气，纷纷举手说，老师，他还有个叔叔。我终于可以下台了，对他说，那好，就让你叔叔来一趟。下午放学了，学校很快进入空巢，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等他的家人。黄昏到来的时候，还是没有见他的人影。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正想下楼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他背着一个老太太艰难地登上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他吃力地放下背上的老人之后，抹着脸上的汗水喃喃地介绍说，她是我的奶奶。我赶紧把老人扶到椅子上，递上了一杯热水。还没等我开口，老人就哭了。老人家告诉我说， 孩子的父母自他刚会说话就离婚了，谁也不肯要他，一直跟着叔叔和他过日子。他叔叔是个习武之人，担心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受人欺负，便教他拳脚功夫。由于恨铁不成钢，平时下手那个狠，谁见谁都怕。如果让他叔叔知道了他在学校不听话，又难逃过一阵暴打。所以奶奶代替他叔叔来见老师。听到这里，我开始后悔自己随意请家长的轻率。老人说他功课不行，但是孝顺老人却是在邻里出了名的。你看，他担心我的小脚行走不便，先是用三轮车载着我走，然后又要背着我上楼，也不怕人见了笑话。那天黄昏，我们三个人坐在教室里谈起了家常，我也谈起了我的姥姥。后来我们三个都流泪了，而他更是哭得像个三岁的娃娃。从那以后，这个学生渐渐地变了，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但是上课的眼神却是专注的，我知道他在努力。这一年我在学校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手里平满了学生们送给我的贺卡。那一天也是个黄昏，围着我的同学渐渐散去了，一直夹在人群中的他似乎等待着这一刻。他很腼腆地走近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炒黄豆塞到我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跑开了。握着这把上带有体温的黄豆，刹那间我热泪盈眶。这个学年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当清理书本的时候，我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姐姐，我们都认为你的长发更好看，署名是全体同学。就在新的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一家新创办的媒体发来的录用通知，心里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因为这意味着我将永远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的这些纯真的朋友。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个雨天，校园里正在上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撑着伞缓缓地走过草坪，向校门走去。突然楼上的走廊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少学生竟从教室里冲了出来，纷纷跑下楼向我奔过来。老师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纷纷地冲出教室劝阻他们的狂奔。我与其说是感动，不如说被这一幕惊骇了，焦急地挥着双手大声地劝他们返回教室，他们不听。围住我的学生兴奋地告诉说，有个同学在教室敞开的后门里发现了我，率先跑了出来。于是我来学校办手续要走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走廊。原来我教的初一那个班级已经打散，分到了初二的各个班级。学生们的这种送行的方式自然是太离格，经我的要求还有校园门卫的干预，他们最终返回了教室。从教室传来的训斥声，我知道他们在这节课的命运。当我离开校门的时候，回转身望见教学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老人，那是老校长。老校长的发丝愈发的白了，但是腰板还是那样的硬朗。我猜想他一定看见了先前发生的那一幕，抱歉的想向他解释，他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讲，像个孩子似的向我顽皮的一笑，缓缓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向我说些什么，可是雨太大我没听清。他大声地重复说：你的头发长长了。分手的时候，我向女教师问起那个送她一把黄豆的男生，他笑着说，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跆拳道比赛的消息，他发现那个率队在一个民间比赛当中打败了泰国著名跆拳王的教练就是他。 他说，事到如今，我仍然为送行的那天学生们因我而遭到的批评感到内疚，但是回味起来最多的仍然是幸福。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幸福不仅仅是学生回报我的成绩单上的满分。他笑得很幸福，我也明白了他在电影院当中为什么会哭。
忽隐忽